Hello， 大家好，我是崇爷，
我是鸡哥，
鸡哥，四月三号之后的大地震
是
到现在，有时候还在给你摇两下。
昨天还有，
今天也有，
我觉得好像每天都，
但是都不长，
都也不大啦。
对，可是有感。
对对对对，我常看我家的灯的，我就觉得怪怪的。嗯，我就看一下灯，灯看不太出来。我知道什么东西我看得比较清楚。
水。
也不是，我看那个窗帘的那一条线，
哦，那条晃
要拉的那个，
那个晃的感觉，
对 对， 對，因为它很长，所以它有一点动，你可以感覺，
你看它摇来摇去这样。對對
對，看灯有时候还不够，就是反正要够长的东西才看得出来，
要有林百效应。
对对对，
你知道那个，你刚才讲你的是窗帘对不对？
是，
人家那个有一个很有钱的，有没有？他买一个大吊灯，他看的是吊灯，
可是太重也不好摇啊，会不会？
不是，他就是上次地震把它摇的掉了蛮多的。那尤其那种意大利水晶吊灯有没有？
其实台湾很不适合装那个啦，
啊，因为看起
來尤其楼层越高的摇的越大力啊。
可是像连马桶都要做黄金的，那当然那个吊灯还有气派啊。
好啦，那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促进经济啊。
好，我们再来讲，你看你好歹你看的还是吊饰，
是
你知道很多人看的是裂缝，你知道吗？
看不变大，啊。
我跟你讲，其实这次地震完很多房子都有裂，但是很多人都不敢讲，因为很可能。
谁，啊，会讲自己家房子裂？那不是贬值吗？
而且验搞不好我就变成贴了黄宅，有没有黄单呐，
啊？哦，你说变危楼？
对，有可能。可是现在，因为你家有一个裂缝，有没有？
是
你这样每次这样，我跟你讲，因为你现在是只有看到窗帘在摇，所以你没有那种恐惧感。
我怎么觉得现在又在摇 啊？
是吗？
你看那个灯有在动
啊？有吗？
有啊，吊灯在动，
好像一点点哦。
真的嘞。不会那么巧吧？
欸，其实真的还在余震还。你看四月三号到现在，
是
现在我们录的时间其实已经过了两三个礼拜了，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地震起来没过了。
对，
好了，我们今天稍微聊一下买房这件事情。嗯哼，其实这是老掉牙的议题，基本你看那个 YouTube 啊，反正那种题材哦，这个题目基本上大家都讲到不知道该讲到哪个地方去。可是我今天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谈这件事，
可是 你
另外一个角度，
你讲买房，我马上就会噎你两下，我说靠，只有你这个这样。财富的人才有这时候还在碰
房，我没有啊，我没有要买房，啊，
因为这时候那个除非必要那个买房的人。
我们今天快速简单用几个，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件事情。
是
我们用年龄来谈这件事情。
行，
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就是买房这件事情到底是谁适合做这件事情，我们有时候搞得不是很清楚。
是，
那我想说利用今天这节目让大家思考一下，想一下你是不是。落在那个适合买房子的年龄，嗯哼，啊，我们从零岁开始嘛，零岁没有钱啊，
那他就当爸爸妈妈养啊，
好吗？所以零到二十岁不用谈，
基本上除非他忽然他拿到大笔遗产，
对啦，但是他可能要监护人才可以买房，一般人没有办法买房嘛，对不对？年轻人不可能，小孩子不行，
对。
那二十到三十岁，你觉得需不需要买房？
二十到三十啊，我觉得可以先租屋吧，因为
什么？
因为你等于是第一个是你第一次搬出去住吧，
是
对不对？那你很多东西你就买了，你就定了那个环境的区域，还有很多东西有没有？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半一半。
对，
你说二十到三十岁能不能买房？我觉得一半可以买的原因是你家里有钱，就是你父母亲是有钱的，
对，就先帮你，那个，
家先帮你买
哦，那个省租金啊，
因为他希望你可能。你家里面如果有一点的话啦，就是说他帮你，
其实这种在
其实我觉得蛮多的啦，用的也不少。
你记得以前那种台北人跑去台南读大学，成大有没有？
是
因为他这样读下来四年的房子。
我跟你说啦，其实周遭有些年轻朋友，不要跟我不要骗我没有啦。出社会工作之后，有时候比方说在竹科上班或在哪里上班，开始已经要吃自己了，有没有？
对 对，
對，家里面就是会给他一间房子。
对。
就让他安身立命用的，
或者给他投期款嘛。
对，其实很蛮多的啦。不要跟我讲说骗我说三十岁以下他们的房子怎么来的，他们自己赚的，那几乎很少啦。嗯
哼，因为要创业，
九成九基本没有，九成九都是父母亲给的。
是，
可能家里有一间房子，啊，就分给让你住了。嗯哼，因为我以前就认识蛮多的，有这样的年轻人，家里面本来就蛮有钱的，然后那以前的房子又不贵嘛。我讲的可能是有二三十年、一二十年的。那他们上一代的人，他其实本来当初房子有好几间，然后等到小孩子成年的时候，有没有？他干脆说：“好，那这间给你住了。”他不见得会给他新的，但是就是会给他一间，他就是安身立命没问题。
可是我刚才讲这个，他包括在读大学的时候，有没有？
是
他连因为你租宿舍也是钱，他就干脆帮他买一个套房在那里。 也有这样的、哦、
但对啊，但这个比较少数了。但我讲的，我刚后面讲这个比较多，因为你念大学之后你要去哪里工作还不确定。
对对对，你是说变就业之后？
对，我现在讲就是就业了，就是说，哎，他习惯就是住哪里或在哪一个区域工作，那父母亲大概就先帮他准备好房子的。有这样的年轻人、嗯，或是他可能家里有实力啊，他可以帮他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说，那这样有没有好处？我觉得是有好处啦，
因为他奋斗的时候，
你们不用酸葡萄心理啊，就是说，你不是买给你，当然你会酸，但是我是讲说，家里有能力的话，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好事，
因为他的至少他这个房子的。就比较没后顾之忧。
第一个房子有人顾嘛，也是自己的、啊啊，那你可以装潢 啊，然后什么的，也当作是年轻人的 key 给出，我觉得也 OK、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半的人是可以做了。
所以他不是第一桶金的，他是第一间房，
他比第一桶金还多。那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不适合，就是说家里面比较没有办法支持你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我就不建议30岁以前买房子。
嗯，因为很容易他赚的薪水有一半都得去。
第一个你。人生历练还没到嘛，但薪水还没到那种程度啦、嗯、我觉得应该要花时间心力，应该是说体验人生啦、嗯、哼，因为你才刚入社会嘛、嗯、哼，我坦白讲，你其实年轻人我很蛮鼓励去玩的，
那你要壮游啊，国外一直
就是你可以，因为你没有包袱嘛，对吧、嗯、你想干嘛就干嘛，
而且身体又好，
对，你体力又好，所以你其实人生很多的体验应该是在最精彩，应该是20到30岁那时候，而、啊、你那时候就被房子绑住、喔、你不觉得太可怜了吗？你薪水一大半要留到房贷，有没有？嗯、那要过苦哈的日子，
是
我觉得这个是大可不必啊。嗯哼，所以我没有很支持，其实我应该是我反对30岁以前的人买房。嗯
哼，如果没有家里支持的话，
对，我觉得不要买啊。对，好不好？啊，如果家里有的话，你就，但是我觉得家里要帮你买哈，你也不要去背房贷，就是啊，我帮你出投机款，其实我不支持这样。嗯、你要买，你家里有本事，你就全部付钱给他。嗯，或者是你可以要求小孩付一点租金。嗯哼。哦、我一个月付你10000，回就是回来孝敬父母、哦、付个10000、15000、20000块、嗯、当个租金或是干嘛的、嗯啊、至少跟小孩约定一段时间、啊、你付个10年或15年、嗯、等到你结婚生子之后你就不用再付了、嗯哼哦、因为你可能以后要自己家庭要顾，你再付没那么多钱、嗯、哼，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商量的、嗯哼哦、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嗯、好，那我再问30到40岁适不适合买房？
是有点是适合啦，以我们的以前我们的年纪的，就是说我们那个级别啊，
我懂我懂，
因为你接着可能要生娶老婆生小孩，
是是是，
对啊。
好，我平心而论，我可以接受你，当然适合买。
对，
但是以现，但是我回到现在的时空，我非常反对现在30、40岁人买房，
是真的。
这就是我想说跟大家讨论，因为我们通常讲买房都是一种一般的情况。
我懂，因为以前我们那时候工作，做一个工作可以蛮久的。
对啦，
就是
生命周期比较长嘛，
所以缴
比较不会变动啦，
所以缴房贷变成是
比较稳定，
是看得到未来的。
对，
那你现在有的时候他一个人，我那时候看他那个面试，哎、欸，他30出头，他已经30几个工作了。
那他对啦
对对对，
我你想是换工作流动率的问题，但是我看到的不是这样，我看到的事情是那个，我是说以现在
对
2024年这个时候，嗯，30到40岁的人，我是反对买房。原因是因为现在房价太高，嗯哼，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不适合买，
是，
哦，所以我说你现在40岁、30岁，你不要急着买房。你现在买房，其实你的负担会很重，而且有可能会台湾会步入像中国的后尘，嗯哼，就是说你买了，嗯，结果可能过5年、10年之后，你房子跌价会很快，嗯哼，会大跌价，嗯哼，那你等于是你缴了钱哦，付了利息哦，付了本金这些，整个都缴完了，你其实。最后要卖掉那房子的
残
值是很低的，因为那个20、30年后你才卖掉、啊，那你卖掉之后，那时候残值可能变得很低。
以前
可能3000万的房子会变成1000多万而已。
其实讲的时候，我就以前我们那边有一个年轻的同事啊，
是
有一天他忽然说：“哎，我的房子送你。”我想说：“哇，送我房子多好啊！”
那贷款你要缴？
对，要缴。他那时候在安坑啊，就是山上。
那他贷款一定，那他投期款一定缴的很少啊。
对，然后反正。
他得认赔啦，
对，因为他房价等于那时候是贬的，
对，所以在大陆已经很多是这样的。
我是说我那时候，不是说现在，哦哦
哦，但是我是说现在中国就是這樣。
那时候我才想说奇怪，他怎么会忽然说那个？他说我房子送你，我都可以，哦，因为就是因为后那个房子的价值已经不及他的贷款的吧？我在想，
对他发现他全部都缴完的话，他根本就是大损失很大，嗯哼，就投降输一半的意思。所以 anyway， 我是说30到40岁现在不适合买，我反对现在买，但不代表说以后不能买。 但是当然你说十年后你也不是三十到四十岁了，而你已经变四十几岁了。
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现阶段真的不适合买。嗯
哼，是现阶段，不是说这个岁数不能买啦。
对对对，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
就像我现在就是存的钱要去买台积电，好像也是
不好意思，这几天大跌好不好？还好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我就没买，我就没有去躺着。
现在就不行吧，因为它已经那么高了嘛，你懂我意思吧？
其实我跟你讲，赚钱都是要逢低买进，很多人都知道，你知道，但是你做不到啊。
因为大家那个风险，
比方说台积那时候四五百、五六百，我们觉得它低。
那时候是不知道是
那才一年前的事情。
对，不知道那是什么事情啊？怎么忽然整个往下扯啊？很多东西都往下跌啊。
没有，反正那时候有本来一百一万，好像一万五、一万六千点。
对对，有一个事件，
然后忽然间掉到一万三，后来又慢慢爬回来。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事件，我忘记什么事件。那时候就是那个让整个世界有没有？嗯。就是
应该是战争的关系啦，
有可能。
那俄乌战争打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就稍微退下来
啊。那个啦，那时候什么？巴菲特也不投资台湾嘛，
嘿。那个，那我觉得影响小了。我觉得战争因素比较大。
是，
好啦 anyway， 三十到四十岁不是买房嘛？因为时机。
对。
那同理可证，四十到五十也是一样的意思。
你不是你用现在这个时期来算，当然都不划算。
对。
对啊。
所以我说，
那不就租屋了？
我觉得是租屋了。嗯。好，那反正三十到五十，我觉得不是。因为现在房价真的太高，
那你后面怎么是更明更？
但是你说四十，我觉得少部分我就一两成。说你真的觉得，就说你的财富是够的啦，嗯，那你觉得安身立命对你来讲这个价值性高于很多的东西，我是觉得可以买。但是我是建议是，谁可以买是投机款付得起啊，嗯哼，至少五六成的人，嗯哼，如果你只负担的付得了一两成、啊、拜托你不要跳火坑、啊，嗯哼，一两成，你后面那七八成会把你压死啊，
尤其是。年纪也不小了，
对啦，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搞。而且你知道吗？四十几岁，你四十岁好了啦，你买房待二十年，你付完也六十。
不是，现在最怕是什么？他怎么付二十？现在都常付三十年的。
我那七十岁，你确定六十？你确定后面还有工作可以付这个钱吗？
不是，而且现在工作的流通就是
风险性高，
东西太高了啦。
对啦，哦，所以 anyway， 我就说这是一个，就是。你除非你投资款够高，就是你真的有一些钱啊、嗯、那没问题。嗯，那好，再来，这就是我生日之后我在想的事情。其实今天的主轴就是说，请问五十岁以后的人，适不适合买房？
五十岁就是说，他大部分该有房的已经有房了。
然后嘞，
那没房的还是没房啊？
所以到底要不要买？没有，我当然是指没有房的。
没房的他有孩子啊，
也不见得啊，我们俩就没有啊。
但你有房啊。啊，对不对？
我是说，如果没有房的人呐、啊，
对，可是他那就要看他的人生要做什么。他如果他有个退休金是还不错的，那买间小套房过点小日子是可以的、
啊。好啦，反正我的你都讲不够明确，你会闪躲问题，你干嘛这样？因为你以为你会去房地产代言哦、喔？你要帮他们做什么事？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帮他代言，
就是你的戏要找赞助商，要找到房地产。都不好意思讲，
没有啦，我是觉得，当然，我觉得有经济能力的人能流通经济，我是很开心嘛。
对啦，像我你刚刚讲都是有财力的，那基本上这样的
人，如果他没财力，当然也不要买啦。那当然
我的看法是说，哈，不管我的看法，我会比较极端，我没有像你这样子模棱两可。我觉得你五十岁还没有买房，你就不要再买了。
对，
即使你家财万贯，你也不要买。嗯哼，为什么？因为再活也没多久了啦。
其实马斯克也没有房啊，现在不是吗？
我们不要跟他比啦，那个是有钱。我是说一般人啦，你到五十来岁，你也没有房，要是我就不买了。嗯哼，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五十几岁再去背那个房贷，然后再活也没几年。嗯，因为人在世界变化太大，嗯哼，啊，何必把自己的人生在最后晚年的时候
还在缴房贷，
在知天命的时候还在缴，才刚开始要缴房贷。你缴了房贷，你就不知天命了啦，你都不知道你的天命就是还钱的，就是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不要了，就是这时候你还在思考说，哎，我要不要买房？我现在买不起，都已经五十了，应该要把时间、金钱花在自己的健康，有没有？你与其花钱去缴房子的钱，你不如……
可是现在也有一种哦，他为什么会买房？你知道吗？比如说他要分家产，他的老房子没办法这样，你都干脆把。房子卖掉了，然后拿
那是有房的人，我现在讲的是没房的人。
可是他还是要再买房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分家了嘛，本来一间房子可能
是啦，但是我觉得你讲的那个是部分少部分人会遇到的状况， 但我想说是从头到尾都没房的。
对啊，那如果这
那五十岁以后你就不用再
对了，不要再坚持
了，不要嗯，人家说临老入花丛，临老才入再丛啊，你没必要嘛，你
临老入火坑的，
对啊，你干嘛临老才入火坑？其他人都已经退休去爬山，有没有？嗯，或者是假日就是哎，就是做一些比较自己想做的事情。
关心要吃哪一种？
你去，结果你还要去送餐、跑 Uber 或是兼职，就是为了还房贷。我是觉得这个真的大可不必啦。
关心要吃什么为鼓励
的？因为你买房，说真的，现阶段买房都是在帮银行、帮
建商、
帮建商打工而已啦。嗯，啊，你说啊，怎么办？不公平，什么什么办？不要扯公不公平的事情。啊，都已经活到五十几岁，你还要再扯公不公平，会不会太晚了？就知道要知天命了。
那等一下，那你现在如果照你这样写下来，你这样讲下来，只剩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如果父母有帮他的时候，可以买。
哎、欸，对啊，
对不对？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这样、
啊。你现在被你讲完一轮之后，就只有这样啊。
就对年轻人来讲，哦，就以后再说。但是我现在要反过来讲，这个情况可能也不会发生。嗯哼，因为哦。四十几岁，我说不要买房，对不对？
对，
再过五年时间，房价才会掉。嗯哼，那时候其实你也老到，你也五六十，就算房价掉，我也不认为你应该跳进去。嗯哼，就算再怎么掉，它大概还是好了，比现在省一半好了啦。嗯哼，那你还是蛮贵的啦。嗯哼，我是觉得也没有必要去淌这个浑水了。嗯哼，因为你四十几已经到五十几，不就是到不需要买房的年纪了吗、嗯？对吧？其实好，再来，三十几到唯一适合买房的是现在三十岁的人。嗯哼，我不是说三十到四十先不要买。因为再过五年十年之后房价会开始会回跌、嗯、哼，因为老人家走了嘛，会失收很多房子、嗯、那陆陆续续，所以你刚好在那个时间去买，会买到相对比较低的、嗯、便宜的房子、嗯、哼，那你那不叫少奋斗十年、欸、就是说你少白工作十年。
可是这样就很像日本东京的郊区一样啊，日本现在不是最核心地区，有没有？
但是那个人家是法规很合理啊，因为租房子他们对租客的保障很高、嗯、哼，然后还有房东的要求很多，所以他们是这个法规健全、嗯、哼，那台湾我觉得法规不健全、嗯、房东很会钻漏洞、嗯、也不缴税、喔嗯、所以我觉得台湾还不会那么先进、啊嗯、但我是说现在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人忍耐一下，五年十年后房价会比较正常、嗯、这是我的看法、喔、那你说那二十到三十岁或者原本现在十几岁到三十岁的人呢，需不需要买房？就是到时候要不要买？嗯，其实到时候他们也不需要买。嗯，为什么？因为他们继承就有了。嗯哼，因为他们手上，我们上次不是聊过吗？两千年、千禧年后的世代，嗯哼，会是未来一二十年后最有钱的世代。嗯哼，因为战后婴儿潮死光光，嗯、然后遗产都流到这些。
欸、最近你知道国库啊，哎、欸，进账了很多那个没有继承的财产啊。
哦、就是没有后代的、
啊、就是好，就是或者产权很难定义，有没有、
哦、最后就是充公的，
你知道有56笔，其中有一笔最高的是2000万
房子啊，
就是现金
啊，遗产，
那房子就不要讲，土地哦、喔、就是讲台北市哦、喔、总共有13个那个大巨蛋的那个土地
全部变
成，现在等一下
对啊，那这个好，这个你刚刚讲了，那我说我在说现在千禧年时候的人会变成未来最有钱的世代，嗯哼，因为上一代人都走光，可能包含我们都走光了，我想是可能二三十年后、嗯、哼，那他们会继承到时候的先进国家这样的人口会变很少、嗯、哼，所以他们手上反而会有上一代留下来的财富、嗯、哼，所以那他们需不需要买房，我认为他们可能那时候也不需要，因为一定会继承到房子，或者是他们手上会有很多的现金、嗯、那到时候再拿这些钱再去变现就好，再去买房就好了，所以我说他们当然可以买、哦、他们是最优渥的那一代，所以他们有恃无恐，说他们真的很有福分、欸、嗯，两千年之后，你看现在二十来岁嘛，嗯，阿四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对，
钱都花在自己想花的事情上，嗯，然后也不想买房嘛，嗯、对不对？有时候工作难搞，他就不做，但是他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很惨，嗯，为什么？因为再过个一二十年，他们又继承，嗯哼，所以他们基本上真的是可以游戏人间，嗯哼，只要不打仗了哈、嗯，基本上就恭喜这个有烧好香的，然后在两千年后投胎的。嗯、哦，就是他们可能过的日子还不错，但是你说现在2024年出生，我就很遥远的，我就不敢说了、嗯，我不知道他们未来会长怎么样。嗯，但我可以预告的是，千禧年前在之后出生的会过得很爽。嗯啊，最惨的哦，我们这一代了，跟就是民国六十几年、七十几年哦，有人说我们这个还会拿掉一点红利，好，那我们就不谈。嗯，七十几年的，应该会是所有这个跨这几十年。应该是最惨的时代，
以前在讲什么草莓族的这个，
对对对，就小我们十岁左右的，现在在35到45这一代的，大概会是 最辛苦最可怜的，可能又要买房子，又结婚生子，又有传统的观念，他们又有结婚，然后还那个叫什么工作又遇到现在很不稳定，然后遇到高房价，然后又遇到两岸的这种，又遇到中美对抗，又遇到 M 型化这种东西，全部都是要承担，
对，
所以他们这一代会是最辛苦的，也不敢离职，也可能家里面 有小孩啊或什么，然后又有房贷，也可能就硬着头皮去买房子，然后硬着头皮买车。
所以这个什么以前在说什么，就是要 出生要好时机啊，对不对？
但是你说这一代的人他们又是哪一代的人，其实他们也是战后婴儿潮后面的那一代，但是他不是那一代的人，他是大概是民国四十几年出生的人的后代，就是大概是因为大概二三十年嘛，
对，
所以大概就是民国七十几年出生的，大概就是父母亲都民国四十几到五十出头，
对对对，
到反正四十五到五十五左右了，大概是这个
也算战后比较稳定之后，
对，是比较稳定，这个
就是以前那个什么两个孩子嫁嫁好的时代啦，
我觉得、欸、差不多了，
对啦，
对对
对,
對
啊，
差不多
是推动两个时代嫁嫁好、啊，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年代的人就会比较辛苦，我们也不算轻松，对我们来说啦，就是跟大家跟老一辈比起来，我们是算轻松，可是你说他们是倒吃甘蔗嘛，我们是顺吃甘蔗，我是前面甜，后面很苦，
后面还是甜啦、啊，你只要慢慢吃嘛，你不要
哪有
牙齿少一点吃少一点、
啊，就剥也给啊，反正我觉得我们是有点倒吃甘蔗啦，不是，我们是
顺吃甘蔗，
对啊，他们是倒吃甘蔗，那千禧年是都直接吃砂糖哦，直接含糖，那我们不用吃甘蔗，不用啃。那三年级，那个七年就是七十年次的那个啦，就我们下一个，那人家说那个草莓族那一代，就可怜的，他们是这个甘蔗都没甜过，从他们你看，他们就业大概就是七十几年，民国西元一九八几年嘛，对不对？出生的，他们大概就业是2010年前后，就是才开始出社会，然后2010年前后出社会。其实那时候台湾并没有太好，我觉得，跟我们年纪轻的时候比起来，
那时候是大陆好，
对，那时候大陆好，然后那时候马英九又执政嘛，那经济不太好，应该是吧。
所以那时候很多都是出走到大陆去，
然后那个时代也是国军最糟糕的时代，对不对？国军金时代，然后钱最少，然后裁军啊，有的没的，就是对我就意思说，我讲这个意思说，对国家认同度也是最低，在那个就这个世代的人，因为他们在当兵的过程中，马英九执政那八年，在里面当兵的人的国家认同度都不会高啊，因为他们看到国军就是惨败嘛，就是
没有嘛，因为他一直在走金石案啊，
啊，东西也没有钱换装啊，然后武器什么都很烂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觉得军官什么都没有斗志，没有那个什么战斗力嘛，那个时候的看法是这样，所以你说为什么柯P会崛起？其实很多支持他们的人，就是其实他经历过那个时代，我觉得他打什么怎么可能打得赢？那个很多的声音就是年轻人会这样想，是因为他们在那时候服役，看到了当时的国军的现况，
他想要白色的力量，
对，他想说啊，那不可能的，所以要这样子，好不好？这个就是，但这也是共业了，反正我们就是必须大家去承担这些东西，好不好？今天稍微好回到房子，今天稍微跟大家聊一下房子这件事情。简单讲，就现在不是时候买房，我觉得啦，那其实过去会买房，你就投资个炒房，上一代他们有用钱用房滚房，用钱滚钱的时代，我觉得也过了啦。但是现在为什么房价不会跌？你觉得为什么不会跌？
因为建商还是很有钱啊，还撑得住啊，
就是一个嘛。他是卖方嘛。
对，
那你觉得还有嘞？
其实空屋率很高嘞。
我是觉得这个不会跌，我的看法之前有谈过啊，就是。因为有房的人不想让自己的资产跌嘛，
因为大部分的人，
而且现在因为是老年化社会，很多老年他手上除了现金之外，户头里面的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他就是只有房产而已。
对，就像以房养老啊，
他要以房，他那他不可能让他有的房子出租嘛，对不对？那有的房子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也觉得说他不可能让他跌价，那他们也比较没有现金的压力，因为已经大部分都退休了，所以靠国民年金也好，靠劳退嘛，还有靠他们的退休金啊，靠他们的存款，靠他们的房子， 他们其实生活还算蛮过得去的，嗯哼，所以基本上他们没有急迫要变现的需求，跟中国大陆不一样。中国大陆怎么他们很快就反应说，哎，跌价，嗯，在台湾没有，因为台湾没有那种就是
急于变现、
急于变现的这个压力，嗯，就是很特殊的地方。我们
台湾出去也够，
台湾对我们出去也够。台湾其实跟很多国家为什么很不一样，原因其实是真正的问题在这，嗯，并不是说、啊、政府没打房，不要什么事情都往政府上推，其实是拥有房产的人他没有这个变现的压力，嗯，哦，没有缺钱了、啊，嗯，所以他房子可以给你慢慢玩。就像我举例，像天母很多都出租嘛，
对，
他无所谓啊，他空房在那里，他不会想要让自己的房子跌价、啊，嗯，他还是把房子撑在那，嗯，你去问房仲就知道，很多房仲会告诉你，现在持有房屋的人没有不太愿意降价，嗯，他没有要降价卖你，
对。
我现在卖不掉，我就卖不掉啊，我就 hold 住啊。
所以他还有资本可以撑
啊。会掉价就是在我们讲二三线的地方，就是蛋壳区域，不是蛋白哈。尤其是蛋壳，像那种可能比较偏乡的地方。比方以前人家说啊，高雄有涨，可是高雄涨一点，然后它现在也是跌回去。或者它就是比较外围的地方，它其实反应会有点涨，可是实际上它还是会回跌。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刚需的地方，或是。它本来价值就不高，嗯哼，哦，所以它跌的会比较快。但是对大部分有钱人来讲，他有的房子他都在蛋白跟蛋黄区，所以它跌价的幅度真的不会那么大。嗯哼，现在唯一有比较大的是豪宅，嗯哼，但是豪宅持有人他基本上是企业或者是有钱人，嗯哼，他就惜售了，嗯哼，啊，我卖不掉啊，我又不缺钱，
对，我自己住啊，
我就还是摆着，还是搁着，嗯，所以市场行情要掉下来的机遇有了。现在豪宅市场是。交易量非常冷清、嗯哼哦、所以豪宅什么叫豪宅市场，就是你买那个房子需要缴豪宅税的、嗯、哼，那就会就属于豪宅了、嗯、每个县市定义的不一样、嗯、但是现在那个交易是蛮低的啦，
是、
哦、所以给大家参考，就是说、欸、这个豪宅的状况是这样，但
是有钱人也不喜欢买房子的、啊、
他没有要买的，
对，
然后只是说他房子多，但他也没有要卖、嗯、哼，因为他觉得他卖他会，你知道豪宅跌5%，那可能就是很多钱。
对对对，
一两亿点个跌个5%，那不少、嗯。
对，
所以他们不像说1000万跌个5%，那好像五万、50万、40-50万，然后就算了。嗯, 嗯哼、啊、对他们有蛮大的钱。嗯哼，干脆就撑在那里、啊。嗯，所以现在就市场房价房地产的市场状况是这样。嗯，那我是赌它不会涨啊。嗯，不能讲都赌了，我观察它不会涨了。嗯，再怎么弄，大概就在那。嗯，但是这次地震有影响到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新房子。它是不会跌，我先不要讲会不会涨、嗯、它是不会跌价，因为它地震一摇更凸显着新房子的价值
可贵，对，
所以它反而一摇反而不跌、嗯、哼，但是二手屋可能会有这个趋势、嗯、会松动、嗯、哼，那就看后面地震还有没有在有连锁效应、啊嗯、不然的话我觉得房市应该是会缓跌、嗯、哼，只是要跌到大家都可以接受比较合理的价格，我认为那个至少要在5年到10年、嗯哼的时间，所以我说30到50岁人真正没有那个财力的话，就不要买房子。
嗯，这时候不要进场，
你都不要再去想，你也不要去碰这种讯息，免得弄一弄，人家心里又痒，又想要去花钱。嗯，有时候真的是时远欲年，这个时代是个时机，
因为买房子是很重要的投资，哎，就是很大的一笔钱啊。
就对了，他是要，
他不是就是说你，
而且他是要大部分都要预知他未来。
对，
那你预知未来。那万一未来不如你所想象，但是预知这件事情，就预知那个钱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嘛？因为你已经要签约跟银行。
你讲到预知，最近连那个电子支付啊，
是
又开始搞一种叫做先消费，
先消费再付钱嘛？
对，
就跟那个蚂蚁金服是一样。
那就很怕将来变成卡债了。
又是那个之前那个现金卡嘛？
对，
是不是叫现金卡？
对。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没有讨论过这个嘛？
对 对，当初的金融风暴也是那时候，就2006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
卡债嘛，卡债风暴。但是我觉得现在没办法，因为现在这个游资太多，就是资金太多，不知道干嘛。嗯，因为没有什么好投资的。嗯，你的股市虽然涨，可是实际上涨就那几只啊，那些相关的，嗯，那不是很长期的这种投资标的，那房地产又不能投。
对。
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会流到这种借贷的这种市场里面去、啊、因为比较好赚嘛、但是我觉得要小心啊、哦、这个利息利滚利的、哦、大家要注意好不好，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买房再等等吧、啊、不要去想太多、哦、不要一直接触买房子，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你一直有想就上网去查去看 你然后你的动机就觉得啊，我好想好想，有时候那个一冲动哦，
你就觉得你是天选之人，那房子在等你。
对了，然后你确定20年你都可以风平浪静、风调雨顺的去支付那个房贷嘛？嗯哼，我是觉得大家要三思啦，嗯哼，好不好？免得我真的看过蛮多的是为了房子、嗯、过的日子很惨的，
嗯，因为就要很精算的啦。
啊，也没有，不是啊，生活就是很约束啊。
当然的，
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啊，嗯、这也不敢，那也不敢啊。嗯，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以乱改？
对，而且现在房子，你看有那种围楼，或者你要讲那个，嗯，我是真心建议，就算你要买哦，你真的很屁股很痒，没办法，你一定要买。我真心建议买新一点的楼啊。
对，要买921之后，
买20年内的啦。嗯，不要买那个20年以前，就是921以前或者30-40年的，
因为现在真的，我所知道很多人是看着裂缝，很担忧的在过日子。
那有的地都倾斜的啊。嗯，那你还要住那种房子吧？然后那5年10年用它叠加会叠更凶。
重点是他有的人没办法搬出去啊，
因为他房贷也没付完啊。
所以前阵子有另外一个说法，说叫就是不要冲动，我说房子垮了之后你还得
就宁缺毋滥了。我真的真心建议，那个房子太旧太老的，或者是楼上有违建的那种什么老房子，都不要。
因为最近有可能会丢出这些房子便宜，对不对？有可能，到时候
我觉得很难，
真的。
我必须这样讲啊，老爷人家还在住那种。就是你刚才讲会有裂缝这种房子，有没有？就不安全这种房子，他怎么可能还住在里面？他为什么还住在里面？我问你这个问题吧，他没有钱换新的啊。你公寓可能老房子，可能他在住嘛。他卖掉他买不到新的啦。没错吧？
对，
他换不了新的，所以他还是得住在里面啊。
所以这才最近很多人担忧的啊，因为离不开啊。
那没办法。
所以我刚才讲说你现在要一咬，
那你更不要去买啊，你听懂吗？那他已经买了住在里面就算了。
你这倒是讲一点，因为这住这种房子有租的跟买的两种，
那你就租就好了。
租的那个人就比较没负担，他就想说他换一间再租啊。
对啊，只要地震咬的时候没有压死赶快跑吧，那时候就说我不租了，你是围楼不要租了。我觉得这样反而比较 你怎么知道你哪天买的是围楼？有时候那个 房东想那个什么，就是原本的屋主赶快把它
补一补
补一补粉刷，然后让你看不出来，那看让你看起来新新的，然后甚至还帮你装潢，他把那个裂缝都钉起来封板，你看不到，我弄一个厨子把它封起来，也有这样的你不知道吗？
当然有啊，
然后你就买了觉得啊它好像很不错，结果挫败，在咬的时候就说原形毕露，对啊，你等于买到烂房子，所以要小心了。反正旧房子不要买了，然后真的要买房的话，你就真的现金准备多一点，至少让以后负担轻一点。然后看清楚房子的结构，也不是说新的就没问题啊，那很难讲。有的房那个什么建设公司很烂的，有没有？那也是会盖到烂房子啊。好吧，自己要小心。我是觉得现在就是，除非你很确定、很确定、很确定、很确定。你可以有10个很确定说我买这房子没有什么，都很理性的算过想过，
就像周楚去刮不会刮9次关设地区这样，
对对对对，
关设地区给我9个不会买房子，
你除非你真的是这样子，哦，那你各方方面面你都觉得都想好了，进可攻退可守，你再去买，好不好？啊，然后不要买到烂，
不然真的就像蜗牛背着重重的壳，啊，
那壳还破的，
对，还有可能破，
然后还对，然后还会
就
还会漏水。
往前爬就爬不动了，
对，要被拖垮。好吧，我看过蛮多人是被房子拖垮的，哦，就不要干这事，好吧？我们今天这房屋就聊到这里，反正我们俩应该没这问题啊。
我们两个喝茶吗？录 podcast？
我们没有，因为我们50以后，是租的，是买就也没什么意义了啦。我，要看开一点的，
就是人家讲什么金窝银窝有个狗窝嘛。
对啦，就已经到这個，我说真的要为房子在奋斗，我真的没那劲儿了，好不好？就是干嘛把时间精力都花在这？人生没多少日子可以过了，我还帮人家卖命？
不会不会，你这样养生应该现在才过50，不要担忧，才半百
啊！我没有，但你要留点，要留多一点精力时间给自己啊！
是啊，
不要再留给财团跟银行了，建商没必要，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我是吉哥，
我是聪爷，
大家下次见，
拜拜。